欢迎收听遇见你这个老师。今天我们来聊聊轻松的话题。我想要分享我在2019年去葡萄牙旅行认识了一群团友，后来我们怎么样延续了这一份特别的缘分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也曾经在旅行中遇到很投缘的朋友，从此之后呢，你们就变成非常好的老朋友呢？好，那我们就来说说这个从2019年初开始的一个故事吧。我在2018年第四季的时候就开始想着，2019年是我满40岁的日子，我是不是应该要尝试一些不一样的旅行呢？因为我从来没有去过亚洲大西洋洲以外的国家，都觉得天哪，年纪也不小了，都还没有踏过欧洲土地国，真的是非常老土耶。我自己是这么想的啦，所以就开始研究各家旅行社在欧洲团的行程。当然一开始我也很犹豫，是要跟团还是自由行呢？但是又想到自己的语文能力真的不是很好，真的很破。虽然之前去澳洲是自由行，但是这一次呢，我真的没有太多时间去做准备规划，因为那一年我又接了一个刚被灭团的单位哦，所以为了让自己能够轻松一点，放心一点，所以还是决定了选择跟团。我也发现有一些比较好的评价跟优质的行程啊，团费真的相对的高很多，所以就避开一些比较高消费的国家，最后就在西班牙和葡萄牙间做选择。我记得我是在2019年初的时候就和旅行社报名了3月27号，也就是清明连假的那个期间，11天8夜的葡萄牙之旅。接下来我每天都期待这个团能够达到出团的人数，我记得是15个人以上成团，然后满团数好像是最多35人吧，其实还是有点多。那我记得我们最后成团好像是27个人。在确定成团了之后，我们的导游就帮我们建立了一个 LINE 的群组，并将所有的团员都拉进来。透过这个 LINE 群组呢，导游可以提供我们很多出团前相关的资讯。当然我最好奇的是我的团员有哪些人，他们有什么样的个性，因为我真的还蛮担心的，就是跟团如果遇上了不合的团友，破坏了出游的好兴致好心情，你出游的时间会不会就觉得比较没有那个价值。但出游的目的就是应该要卸下不必要的压力，放松心情，就是全心全意的去沉浸在当下美好的景色，享受当地的一些民俗风情。但我还是免不了被团友在 LINE 群组里面他问的各式各样的问题，还是有了一点点小担心。因为人总是很容易从一些片段或零碎的资讯哦，自己去拼凑一些故事，会容易预设他人的立场，然后自我解读成另外一个想象。所以对于团友在群里面发问的问题啊，和个人提出来的要求，我就主观的认为说这位团友真的非常的刁钻，非常的龟毛。但其实我当下当然也没有想过说，因为我根本没有去过欧洲，没有这样子的经验，所以相对的比起来也不会有他们那么熟悉，因为他们有的经历，所以就比较清楚说哪些事情是需要事先询问或提出要求的。总之我当然还是抱着满满的好奇心，终于等到行程出发的那一天了。我记得我的行李整理了应该有2天2夜吧，真的有点夸张。我个人打包收纳的这种能力真的非常弱，像之前和我的闺蜜去韩国旅游，那一次的行程是满满的4天3夜，真的超累的，然后买了一大堆衣服，然后最后要把这些东西塞回我的行李箱，我真的非常的头痛。最后我朋友看不下去，他大概只花了我整理行李大概50分之1的时间就帮我全部收纳完了，真的非常感谢他。 好，拉回我们的故事，终于我们到桃园机场要集合，那一天是3月27号11点半的集合时间。那陆续看到集合的团友，那也和我预期所想的没有差太多，因为大部分的年纪都相对的较长，后来只差一对夫妇迟到了。当然我也不晓得他是谁，因为虽然赖群组里面有名字，但是也对不上谁是谁了。上飞机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坐下来，其实我当下心里在想说，那个群组里面最刁钻问问题的那个人该不会就坐在我附近吧。当然我也不确定坐在我周遭的是不是也是我的团友，因为当时我们的领队并没有一一的介绍，所以就开始了这个十几个小时的飞行时间。我们搭乘的是荷兰航空，老实说我真的觉得位置没有很舒适，空间还是很狭小，椅背也非常的直挺。登机的时间已经是凌晨约莫两点吧，所以后来机舱关上了灯，让旅客开始可以补充一下睡眠。那大家都知道用餐的时候我们会将前座的椅背上的小板子放下来，用完餐就会把它收回去，但是这种长途的这种飞行时间，有的人就会把这个小板子当作是一个睡觉的一个桌子，很容易就会让前座的人椅背很不舒服，因为他会一直动来动去或者是敲来敲去的感觉。所以我就在这种不舒适的坐姿忽睡忽醒的过程中，一直感觉到这个椅背不停的有被摇晃撞击，所以我气醒，最后我受不了，我就转过头去狠狠的怒视了这个人。当时我也是不晓得他其实是我们团友之一，而且最令我觉得非常有趣好笑的是，他就是那个在群里面让我觉得非常刁钻爱问问题又很多个人需求的这位先生。那很庆幸的是，因为机舱的灯已经关上了，所以视线非常的昏暗很模糊，所以我想大家那时候头脑也昏昏沉沉的，我只记得我是跟他四目交接的没有错。后来的行程中，我们也有跟这位穿着像科批的阿伯分组吃饭，也没有很尴尬。那我也看到他非常博学多闻的一面，而且非常有自己的特色，有一颗赤子之心。那他老婆也常会有一些头痛的一些表情，因为看得出来他就比较像孩子，那老婆比较像妈妈。可以看得出来他还是对他充满满满的包容和爱。在吃饭的过程中也就得知了他们有一些血糖需要控制的部分，因为有糖尿病的关系，所以呢很多事情我们不了解全面的时候啊，就很容易误解别人。后来我还觉得跟他同桌吃饭是非常有趣的，可以听到他很多不一样的知识分享。有一次这让我印象很深刻，在餐桌上大家聊到了麝香咖啡，聊到让猫吃下咖啡豆再排出豆子为什么要这么贵，然后量又这么少。他不知道是认真的讲还是在开玩笑的说，那为什么不给大象吃，这样子产量会比较多。当时坐在我旁边的一对夫妇，他太太就在我耳边说，天哪，在吃饭讲这些什么不文雅的东西，真的完全破坏了他的食欲。哇，我真的其实觉得好有趣哦，因为我们同团大部分呢都是夫妻夫妇成对成行的，这几天的相处都可以看得出来每一对的夫妻相处之道都不同，夫妻的个性也都差异非常的大，但是他们的感情都非常的好，非常的甜蜜，老公都非常的疼爱老婆。所以我看到这些很奇妙的相处，不一样的人凑在一起，我真的觉得非常有趣。不过呢，因为大部分的团友大概和我年纪都有差到半轮到一轮都有，所以我还是没那么擅长那么容易和大家聊天，脑袋里也没有那么多增广见闻的知识可以和大家分享，所以主要都是听他们过去欧洲出游的经历啊，或者是对当地有所知道的一些历史典故啊，有着不同的风情民情的介绍等等。 大家应该也知道，去葡萄牙每一餐都会有餐前酒的服务，服务生在你就定位之后一定会先来问你需要白酒还是红酒呢，所以在餐餐都有美酒的作陪之下，团友们就越来越尽兴的聊开了。我也开始发现真的每个团友个性截然不同，像有一位团友他就是少了一条筋。我们到了葡萄牙最古老的孔布拉大学，校园内有一个以巴洛克式闻名的一个琼宁图书馆，真的是美到爆炸，就有点像美女与野兽里面那么富丽堂皇的那种图书馆。图书馆里头是禁止拍照的，那这位团友呢真的非常可爱，他很诚心的去向管理员询问说可不可以让他拍一张照片，当然他就被拒绝了。我还记得管理员在他身后把那一扇雄伟又壮丽的大门关起来之前，他还举着手要偷拍当下团员们就纷纷用日文韩文在对话了不想要让他们知道我们是从台湾来的。团员中也有让我感受到无比热情和温暖的朋友，让我真的着实为自己的自私感感到一些羞耻。最让我印象深刻的事情就是我们在回程阿姆斯特丹转机的时候，因为先前在里斯本的班机就已经有所延误了，导致我们到阿姆斯特丹机场的时候，所有的乘客都已经在飞机上等我们这一团人了。当时的广播就一直在通知班机即将要起飞，请我们尽速登机。我们一行人就一直小跑步或者是跑步，但同团就有一对年纪很长的夫妻，他们行动没那么方便。我们一位充满爱心的团友主动的帮他们提行李，牵着他们一起走。当我看到这一幕时，真的被感动到。大家应该都有看过《失速列车》这一部韩国电影吧，其中某一段就是孔刘饰演的陈景带着他女儿秀安到了大田站下车之后，为了想要保护女儿安全到达军方救援的接机地点，所以他想要抛开人群自行带女儿超捷径去到达那个地点。而当时他女儿对他说，你只想着自己。没错，我们在危机的时候啊，往往都会只想着自己，把自己顾好，自己没事就好，而别人呢，当然都是放在其次的，有余力的时候我们再来帮助别人。我总是在两位团友身上看到他们总是以助人为乐的自然表现，不论是购物，他们一定会提供最便宜最好买的消息帮大家带路啊，看到有好货绝对不会吝惜跟大家分享。当然用餐的时候他们也总是先为别人着想，这些种种的言行举止真的都带给我不一样的冲击，因为我常看到的都是人们会以满足自己为优先。尤其是你可能只有这一次跟团的一面之缘的情况之下，他们还这么愿意这么热情的照顾大家，真的是非常的珍贵。整个行程当中，我们真的获得了他们好多的帮助还有温暖，让我第一次的欧洲之行真的觉得非常庆幸能跟上这个团。更难得的是，我们后来还延续了这个特别的缘分，虽然大家都来自不一样的县市，但是我们还可以一起聚集在一起。不久前我们还举办了3天2夜的台南之行，那是非常热情的一对夫妇帮我们筹备好所有的行程、住宿和游戏，当然还享受了一大堆的美食来庆祝我们团友认识2周年。虽然大家的年纪都比我长，每位团员的职业背景也不同，像是军人、金融、人寿业以及公家机关等等， 能和这些前辈们相处，可以让我学习到更多的事情，尤其是为人处事，或者是他们更广的见识。我们在第二天的晚上，大家真心的大告白，也可以了解说每一个人的人生旅途上并不是都像外人所看的这么顺遂，一定也有高低起伏，过去曾走过的低谷才能让今天能够知足满足的过生活。在聊天时，我看到一位团友，他不停地用手指去搓揉他的眼睛，当下我以为他是不是眼睛不舒服，但其实他是默默地擦拭掉他的眼泪，让我真的觉得非常的感动。因为的确当初都认为说大家都接近快退休的岁数，看大家参与这个团也许都有着不错的经济背景，但有时候钱并不是能够满足我们人所需要的一切。从这一份难得的友谊当中可以发现，大家所想要的不是用金钱可以换到的，而我们却在距离台湾10,000多公里的土地上认识了彼此，得到了这么珍贵的友谊。和团费比起来真的是物超所值，真的是无价的。当初在报名这个团的时候，也不会想到我竟然会获得一个这样得来不易的一个缘分，所以我们不用太多的假设，而是放心的去接纳任何一种情况的发生。我们人生永远不会预期那么顺遂，有可能会有失败或者是挫折，但无法预期的也有可能是带给你美好的人事物。那今天遇见你这一个老师，我们就聊到这边咯。希望你们也有一些不如预期但是又特别棒的美好回忆。最后谢谢你们愿意花15分钟的时间来收听我的节目。如果你还喜欢我的节目，请你帮忙按订阅、按赞，或者是留言让我知道你有什么样的建议或看法。那我们下次见咯，拜拜。